中网络热议川普二度躲暗害，蒋介石意外成偶像。加拿大学者巴里斯访台，遭中共使馆干预。教国正在关闭移民大门，几个个案引关注。美联邦法院审理 TikTok 卖盘诉讼案。人核潜艇正式服役，美展示最新迫击炮系统。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7日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第二次躲过暗杀袭击的消息，再次引发各界的关注。中国官媒报道下边，不少网民甚至怀疑川普自导自演。但是观察人士说，中国人被剥夺选举权，至今仍然以中共运动式的政治斗争思路来看待民主选举，才会出现这样的观念偏差。同一时间，一部前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关于必须铲除共产主义的言论的电视片被搬上网，却引起一众中国网友齐声叫好，反映了另一部分中国人清醒的认识。北京时间9月16日礼拜一一早，川普在佛州遭暗杀未遂的词条登上微博热搜榜首。截至到当晚8点，中国网民的阅读量已经超过1亿1000万次。据中共官媒引述美媒的信息报道，嫌犯莱恩从高尔夫球场围栏伸出窗口的时候，即刻遭到美国特勤人员开枪制止，并且逮捕的整个过程。即使案件仍然在调查，中国微博网民成日已经开始大做文章。一向以爱国反美言论著称的网络大 V 赵胜华发表文章说，川普是被掌控美国政界的影子政府盯上，一次不得就来两次，两次不得就会有第三、第四次。另外有不少中国网民质疑今次枪击未遂的真实性，甚至说是川普自导自演，铤而走险冲选票。2024年9月15日，美国前总统川普的高尔夫球场发生枪击事件之后，联邦调查局成员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外边的枪击现场展开调查。对于中国网民的反应，在澳洲布里斯本的时事评论员司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有关今次暗杀未遂事件是自导自演的种种阴谋论，应该是中国网络煽情的专利，其他国家几乎听不到有这一类的揣测。他说，中共建政以来仍然未摆脱传统政治斗争的思维，而且多采取政治运动的治理模式，导致中国民众对政治人物缺乏信任。中国人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会用一种极其怀疑的心态去看待其他不同的文化、不同价值观，他也是会这样去解读美国的政治。不过同一时间，墙内抖音上一则蒋介石诉说若共产党掌控大陆的后果电视剧集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评论区大陆网友纷纷对蒋介石的言论表达认可，表达一种极其清醒的认识。蒋介石在1927年曾经发动412事变，1930年至1934年主持五次围剿江西等地的红色政权。在电视剧集入边，前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说，如果共产主义的阴谋得逞，那中国必将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所以我主张对外必须联络全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对内必须铲除共产主义活动。评论区中国网友纷纷留言支持支持，思想超前了，先生慎言讲得好，确实有眼光，大实话，太有道理了，局座高见，本人实名点赞。亦有好多网友疑似怕太敏感而被封号，纷纷留言表示是边个将这个影片放在我手机入面的，这个影片不是我主动刷到的，吓到我快啲下载咗，呢个影片估计到唔到听日。我能够刷到呢个纯属意外。仲有啲网友表示我乜嘢都冇，就算刷到呢条影片我亦唔驚。另外9月15日，中共外交部两位发言人嘅旧影片被搬上网络，内容都系关于中国人信任政府嘅话题，引起反响。 9月15号，一位作者在抖音上发布影片，影片内容是2021年5月1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2021哥本哈根民主峰会邀请台湾香港人士发言的时候说，中国民众对中共政府的信任度达 98%。 讽刺的是，到9月15号晚黑8点，影片仅是发布10个钟头，热门评论点赞数已经上万，下边的评论都是质疑和嘲讽。大姐，你喝的是几多度酒？不怪得你可以当官。随即评论内容被清零。另一则影片中，赵立坚说，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在受访国中最高，引发大量网民的嘲讽。有网友表示，我爱我的祖国，我希望我的国亦爱我。目前这条影片已经被删除。外界认为，川普二次被暗杀未遂，折射出中国民众被洗脑后的政治斗争思维。但是从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反而更加清醒，反抗意识亦都越来越强。随着中共极端的政策导致民众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再想叫老百姓相信从前那套嘢，已经不好使了。16号，渥太华大学教授巴里斯，曾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外交政策顾问，对加拿大《环球邮报》表示，他因为参加今年8月在台湾举行的海达格兰论坛而遭到中共驻加拿大使馆多种方式的施压。这个论坛由台湾政府资助，11个国家的15名政要参加，话题是2024印太安全对话。报道说，加拿大的立场没有禁止公民访台，而中共政府对巴里斯的访台表示强烈反对。大使馆官员多次安排同渥太华大学见面，并向加拿大政府全球事务部提出抗议，企图干预他的访台行程。巴里斯表示，他根本不将中共这种行为当一回事，对他毫无影响，因为渥太华大学完全支持他。中共的举动很大程度具有表演性，就好像中共抱怨加拿大的海军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一样，但这个是中共标准的恐吓手段，对比较脆弱的组织或者个人可能会产生压力。巴里斯在出发之前，大使馆官员尝试多次联系他，在参加海达格兰论坛的时候，其他国家的与会者说亦收到了驻各国中共大使馆的讯息。今年7月在台北举行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峰会，有23个国家参加，至少有8位议员在出行之前遭到中共施压。瑞典自由党议员发文表示，必须严肃看待这件事。荷兰议员就说，我还是来了，不能够让中共政府决定其他国家的议员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罗马尼亚议员则在社交平台上说，中共政府是恶棍。加拿大方面正在削减移民的准入程度。媒体指出，在今年7月份被加拿大拒绝入境的人数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高。2024年的拒绝入境平均值比2020年增加 200%。前7个月的拒绝人数同比增加 20%。同时，当局开始打击低工资的外国临时工滞留。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影响入境加拿大的因素有很多，政府部门的职责、政策和做法一直是评估来加拿大的人员可以入境的程度，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加拿大政府谴责不良行为者一直在利用规则诱骗外国公民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滞留在加拿大工作。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加拿大企业需要投资培训和技术，而不是增加对低成本外国劳动力的依赖。公众号《美加双城记》的评论文章指出，近期出现的一些真实个案引人反思。在疫情开始以后，加拿大 Tim Horton 这样的速食店绝大部分换成了印度年轻人做服务员。Costco 超市的试食站点员工亦都变成了印度等国人群居多，而加拿大本土的低收入者难以同新移民竞争。对于雇主来说，他们的薪水很低，亦不需要很多培训就可以入职，特别是印度年轻人，由于使用英文可以适配很多的职务。 从2005年至今不够20年，加拿大接受了390万新移民，而加拿大的总人口不够4000万人。仅是去年一年，加拿大就接收了超过100万的留学生。而在美国，同年的留学生人数是150万人，但是美国的人口数是加拿大的9倍。美加双城既认为，对于加拿大当地人来讲，很多问题可能并不完全是新移民造成，但是可能会归咎于新来的人群，导致反移民的浪潮变得猛烈，推动自由党政府不断地收缩移民留学政策。从去年开始，几乎每个月都有大的限制政策出炉，下一轮选举可能会造成加拿大历史的转折。在最近，很多加拿大省份的移民计划暂停或者是取消，已经令人感觉到寒意。后边五到十年的时间，这条路会越来越窄。第几元报道，16号，美国联邦上诉法庭审查两党议员推动的全国 TikTok 禁令。TikTok 试图说服法院，这个禁令要求他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限期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这个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NBC News 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庭的三位法官组成的审判小组表示，他们并不认为拜登总统今年四月签署的 TikTok 出售或禁止法案违宪。以后法案最早将在今年一月生效，但在 TikTok 禁令进入法庭审理期间，以后法案实际上处于暂停的状态。这项法案在两党支持下迅速在国会获得通过，拜登总统已经在今年四月签署成为法律，并且规定字节跳动必须在270日内撤资。这家公司认为撤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个意味着这项法令实际上等于在全美禁止它的影片共享平台。但是多数两党议员都担心中共可能利用这个应用程式收集美国人的资讯，并传播虚假资讯。之前 TikTok 曾经发生多宗重大侵犯个人资讯的事件，加深了外界对它的安全疑虑。2022年6月 TikTok 承认它的中国总部员工曾经多次存取美国用户数据，之后又爆出 TikTok 的美中两地员工不当追踪西方媒体记者的用户资料。近年更加有离职的前员工表示，他们担心中共政府可能利用 TikTok 作为一种特洛伊木马，通过筛选他收集的大量数字数据来监视美国人。今年早一点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密歇根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中共当局理论上可以操纵 TikTok 的演算法，这些演算法可以用于传统的间谍活动。21位现任共和党州检察长亦支持这项禁令，说 TikTok 是对美国消费者的独特威胁。对这件事，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的主持人 David Zhang 评论说， TikTok 在美国的影响力，其实我们在11月的大选就会看到它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实抖音现在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力在美国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因为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听从中共的。所以无论是字节跳动亦或是 TikTok， 他们的律师怎么说，其实他都没有说真说话。因为中共的法律是要控制任何公司他们操控的数据。而且我们多次看到国家媒体有曝光，在中国这个就是字节跳动的员工，他们可以随意查看美国的这些在 TikTok 上的数据，这个只是一点。David Zhang 还认为 TikTok 的算法是有意压制某些话题。还有一点，就是 TikTok 通过它的算法这一点，虽然它的律师说这个算法是基于美国的数据，但实际情况我们看到它的算法是有意压制某些话题。就讲在香港和中国问题上，它压制这些话题的传播率，那这一点其实就变相起到一种洗脑的作用。他想给年轻人看到的一些话题，他会加大去扩张这些传播力，通过他的算法等更多人看到，令到他们痴迷于这些。而一些很重要的话题，包括美国大选、中美关系方面，他可能会通过 recommendation 控制内容的传播。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内容审核方面。 同时 ，David 张仲提到 ，TikTok 已经俾青少年造成非常大嘅精神同心理上嘅伤害。仲有第三点，其实抖音而家普遍被认为系一种精神鸦片，佢已经俾青少年造成非常大嘅精神同心理上嘅伤害。所以喺呢三点上，我认为抖音而家所做嘅呢一种法律诉讼系遵循美国嘅法律，但系佢亦只系拖延时间。因为今日我哋睇到嘅报道就系话，上诉法庭嘅法官并唔认为抖音嘅说辞可以说服佢哋，所以我相信最终抖音仲系会被禁。但系由于美国大选，我认为可能到明年之前，抖音仲系唔会被禁，所以我认为佢嘅伤害已经达到咗一定嘅程度。在中共地缘威胁加剧的情况下，印度军方正式实现核武三位一体。9月16号消息，印度海军第二艘核子动力弹道导弹潜舰阿里哈特号已经在上个月底开始服役，强化了印度在印太周边的军事威胁能力。这个是为了应对中共等国带来的潜在风险。CNN 指出，印度阿里哈特号核动力潜艇成为印度第一艘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潜艇，亦是第二艘歼敌者级潜艇。这艘潜艇的排水量是6000吨，可以携带四个装有核弹头的印度国产 K-15 海洋弹道导弹，射程750公里。印度防长辛格在阿里哈特号的服役首日仪式上边话，借助核潜艇的支持，印度将能够在印度洋地区建立战略平衡。这个做法目的是建立核武威慑，防止北京采取海洋敌对行动。中印两国由于藏南边境争议，双方关系处于僵局。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行动总监舒斯特指出，印度的潜艇目前无法通过孟加拉湾北部沿海的浅水海域，所以从印度洋打击中印边境的中国目标仍然很困难。美国联邦核子资讯计划副主任科尔达表示，印度的核武威慑仍然处于最初起步的阶段，但是莫迪政府准备部署以核潜艇为核心的先进海军核武力量，最终目的是将中巴两国的军事目标纳入打击范围内。美方研究员认为，由于核潜艇维护需要多达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印度想要维持核潜艇的威慑力，那这个国家拥有四艘核动力潜艇的时候，在一年的任何时期，印度都可以维持海上的核武威慑。另一方面，在美国 Georgia 州莫尔堡的机动战斗指挥官会议上，美国陆军展示了120毫米的无快化炮塔迫击炮系统。这款高级武器可以远程控制，轻松安装在包括装甲车在内的各种平台上，拥有高机动性，能够提供直接和间接的火力支援。在展示期间，士兵多次执行火力任务，展示了它多轮同时打击的能力。这款系统允许最多6发炮弹同时击中目标，功能迅速而且致命，并且由于远程遥控的参与，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操作员暴露。美国陆军指出，新研发的系统目的是提供更强的火力支持，同时保护士兵免受爆炸过压和噪音的影响，提高了美国部队生存能力、机动性和打击能力。未来这个系统将能够整合入美国军事行动，同时国际社会对它的兴趣亦都在增加，预计这种新型系统将会提供给美国作战部队以发展它的潜力。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